其实西方有一种诗人叫恶魔诗人，例如到了现代，还出现了拜伦那样的恶魔诗人。拜伦为什么是恶魔诗人？因为道德太差。据说道德差到什么程度？拜伦一旦到了一个国家，拜伦喜欢爱到处跑，比如一旦到了意大利，据说良家妇女都竞相传告，拜伦来了，赶紧把门看好，把你家的女儿看好了。到了这个程度，但是我们的文学史光说拜伦的好的一面，西方那些，比如说狄更斯、烂伦，跟他的妹妹有乱伦关系；比如说果戈里男扮女装癖，心理变态，一直梳着长头发，一直穿女人的衣服。在其他的就是文学史上那些大作家，更不用说巴尔扎克，道德更败坏。更不用说莫泊桑，最后得梅毒自然就死去，也是无恶不作。西方文学史上堪称道德模范的，一个也没有，我可以这么说。现在我们的文学史写得很虚假，我们看了现在文学史，一个个都什么样的人，你都可以。拜伦在你印象当中什么人？什么人？好人呐，是吧？啊，两码事儿，你看看他们的传记就知道。有好的，这好的我用我们标准来说，用我们的通常的就是有这个人生导师的，比如说据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个作者，就是无产阶级的典范，那个是，也许是，但是他的生活现在完全被像林徽的私生活一样，完全被官方控制和被官方改造，到底他的私生活是怎样，谁也不知道。真正把他私生活的情况拿出来，我估计他也是个人。他也不是神，诗人就是这样，所以文学就是恶之花。波德莱尔不早就说了吗？文学和恶的关系，和文学跟美的关系，跟善的关系一样密切。就是说，我们要因为那个文学跟善的关系，我们以前说的够多的，是吧？在我这儿要就是再强调一下，实际上文学史的事实证明了，文学跟恶的关系也相当密切。这个阿拉伯诗歌呢，到了这个蒙古人入侵以后，阿拉伯帝国土崩瓦解，建立了很多地方政权，包括蒙古人的政权、波斯人的政权、阿拉伯人政权、土耳其人的政权。当时阿拉伯帝国的衰落当然是自然的，就是阿拉伯人都是贵族，就像当时元朝蒙古人都是贵族一样，贵族就怎么样？贵族什么事都不干。那事儿谁来干呢？凡是复杂一点的脑力劳动，文字书写、文学艺术，全交给波斯人干。波斯人在这方面有能力。凡是这个武力上的事儿，动枪动刀的事儿，让突厥人干，给土耳其人干。于是把军权交给土耳其。阿拉伯人只管什么？只管享受。好，到了一定程度，行了。土耳其人群起而倒戈。把阿拉伯帝国置于死地，使波斯人在思想上彻底挖空了这个阿拉伯帝国的思想，而宣扬波斯帝国独立思想和波斯文化，所以等于枪杆子和笔杆子都主动的交出去，这样帝国能不完蛋吗？所以很快就完了，完了以后，这个帝国就彻底衰落，特别是。到了14、15世纪，商道由陆上改为海上以后，大家经商甭管阿拉伯了，说阿拉伯人的苦难就到来了，这一块的贫穷就开始了，一直到今天，这个地方仍然贫穷。这个地方最大特点就是人口生存的环境太差，中亚地区你看看，你学会地理都知道，雨水很少啊，除了河谷地带以外，高山峻岭。交通不便，可耕地很少，这个环境险恶，所以这个地方很不适合于生存。所以在那个地方能生存下的人都了不得。说你想，我们中国人生活在北京这块地方，和我们中国怎么样？应该好好感谢上帝，这个地方真好住，真不错。你要到黑非洲，平常的温度在40度、50度乃至60度的气温， 你也不能在那活嘛，你能跑别的地方去，你叫苏丹人跑到中国来，咱们中国人要他，没办法，只有在那活着，在那活着是好滋味嘛，很不好，那怎么办？就生那了。所以我们在生活了这么的，哎，你看今天这天气多好啊，多舒服，就得好好的利用它，好好干应该干的事儿，干好应该干的事儿，个人干好应该干的事儿，因为上帝对我们的恩赐够好的。这个阿拉伯民族的诗歌特性，其实刚才我们或多或少的已经涉及到阿拉伯文学的民族特性，比如说阿拉伯诗歌跟它的阿拉伯民族性格的关系啊。文学一个最大的一个文献学上的价值，就是我们可以从一个民族文学当中这个看到一个民族的性格的好多本质的方面。文如其人，对个人来讲是这样，对一个民族来讲，一个民族的文学当然就如其民族，这能很大程度的表现在一定历史阶段内这个民族性格上的某些本质方面。所以我们研究外国文学很大的一个特点是通过文学研究外国人的民族性，后来有人认为国民性，当有了国家以后可以叫国民性，国民性是民族性的现代化。我们要了解世界，首先要了解这个世界的各民族的不同性格，然后才能跟他打交道。反过来说，我们只有了解了这个民族的性格，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他的文学和文化。那么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他的文学和文化，又能更好地了解他这个民族，就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事情。所以文学的作用非常大，从哲学著作和历史学著作当中未必能够清楚地表现一个人的性格和一个民族的性格，因为哲学历史学讲究操作的规范性，更多的是共通的东西，而文学作为一种情感美的方式，它具有强烈的个性特征和民族性特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体现民族性格体现国民性的最好的材料应该是文学作品，这是其他任何文献所不能具备的。比如说今天我们讲阿拉伯诗歌，那么我觉得阿拉伯诗歌最能体现阿拉伯民族的性格。当然即使不讲阿拉伯诗歌，今天的中国人多多少少也会对阿拉伯的民族性格有所了解，但是这种了解是概念，怎么把概念还原成形象化和印象化的呢？那你从诗歌里边去找，比如说他的强烈的古代的个性主义、个人主义，但这种个人主义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西方的个人主义是首先是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权利，然后是个人的义务。真正的个人主义是权利、自由和义务的统一。那么阿拉伯的个人主义是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权利、个人的义务恐怕就很少了。我们中国，我们东方的传统的个人主义不是缺这一条就缺那一条，比如说我们中国传统个人义务我们不缺乏，中国人的义务感不缺乏，我们中国人缺什么呢？缺自由，缺个性化，缺那种大张旗鼓的理直气壮的个性主张，我们缺这个。阿拉伯人的那种豪迈的桀骜不驯的性格，诗歌岂不就很好表现吗？另外一个就是阿拉伯人的民族性格体现在他的思想的特色上，思考和思维特色，就是他的即兴性、冲动性和思想的浮浅性。即兴冲动对游牧民族来说或多或少大概都有吧，因为游牧民族所面临的好多东西是无法用逻辑和推理事先界定，他们面临的好多东西都是非常的个案的和不可预测的和即时的和偶然的。他不像一个像现代社会按照一定的逻辑和一定的轨道前进，有些东西我们可以事先预想到和可控，但在那儿不可以。比如说在草原上 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来雷电，那你哪知道？什么时候刮大风，什么时候来沙尘暴，他哪知道？很偶然。所以好多这个民族因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自然的跟这种环境适应，就思维即兴和冲动，这样来应对当时的环境，时间一长了就模式化和固定化。至于思想的肤浅性，那么什么深刻，什么是肤浅？首先我们说深刻的思想要有抽这个形象，有这个要把形象发展的抽象的部分。深刻的思想必有抽象性，深刻的思想必有体系性，深刻的思想必有逻辑性，但是阿拉伯人没有，也不可能有。那么到了后来，阿拉伯人深知道自己这方面的缺陷，所以在建立大帝国以后，他能跟西方民族，特别是跟西班牙被他占领了好多年，到了17世纪才撤出来，特别是跟西班牙人，跟西方人接触的时候，他们意识到西方人在思想的体系性深刻性上的优势，因此如饥似渴的学习和翻译古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的著作。我上次讲的阿拉伯人在翻译方面成为欧洲文艺复兴的一个基础，就是因为阿拉伯人当时对有学问的人太尊敬了，对有学问的民族太尊敬了，太有求知欲了，所以就系统的翻译向他们学习，所以在中世纪阿拉伯的思维上很快就上去了。阿拉伯的思维上上去了，就表现在中世纪，就是公元90左右这个几百年间，他们的科学、他们的思想著作、他们的哲学都非常成系统了。比如说一本希拿之类的，都是有名的哲学家。虽然他们的思想里头很多西方影响的成分，原创性或许不足，但是毕竟改变了原来的思维。所以当我们说阿拉伯民族性格的时候，民族性格是有历史性的，你不能说中国清代的人性格和中国现当代的人性格是一样的，更不用说中国汉代跟中国是一样的。当然这里面有变的东西，也有不变的东西。阿拉伯性格当中再怎么有逻辑，它仍然那种游牧民族的那种本性也很难改变，就那种神经质的、情绪性的、语言多于思想的这样的表现很难改变。有些人像我们中国人是这个思想大于语言，思想多于语言。我们原创性的春秋战国时期原创性的著作只有几千字、几万字，但是思想含量极丰富。那阿拉伯人写了这么多的诗歌，这么多的语言，你能整理出多少思想？这很难说。我的这语言多于思想，情感多于理智，冲动多于克制，这样的一种民族性格。所以他们的诗也表现在没有逻辑。刚才我讲的这几类分类是后来研究者给他分类，什么这个宋九诗啊、爱情诗、悼亡诗之类的。其实这些东西都在一首绵绵不绝的诗当中，就是诗，就是我反正现在要说什么就说，至于哪儿停止没关系，在哪儿打住都没关系，在哪儿结束也没关系。但后来到了中世纪，诗有了完整的篇幅，可以前连篇幅都没有。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汉译的阿拉伯古典诗歌，译者已经注明了都是选译，每一首诗都是选译，但是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感到很完整，前后都很完整。这就说明他们那种结构像个蚯蚓，像个海参，断头断尾仍然看不出断一样的。如果是一个非常具有逻辑性的东西的话，那么少点头少点尾我们觉得这不行，不好看，因为结构是很精密的东西，少一点都不成。阿拉伯故事这样，主题散乱也不集中，这种像这种东西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当然另一个方面就是因为即兴，因为冲动，所以很本色，诗歌就应该是很本色的。诗歌如果一雕琢，就成为一种语言游戏和语言技能的发挥，而已经不能成为诗。我想像贾岛那种诗啊，两句三年得，一饮双令的话， 那个东西是一种是完全跟诗谱无关的，它显示的是诗，但是跟诗的精神背道而驰。只有像李白那样的诗，李白的诗好是说出来不是写出来的。说我们的古语在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古语跟口语之间就渗透了，到了宋代更不用说了，你看朱子玉录二程的著作好多拿白话文写的，跟现在说的一模一样，有的时候拿文言文写的，又拿白话文写的。另外就是想象性的问题，阿拉伯诗歌缺乏想象力，想象力是由于生活环境造成的。阿拉伯古代人生活在沙漠当中，他有什么想象力？一览无余的那种生活环境不能激发人的想象力，只能造成想象力的贫乏和词汇的贫乏。一个民族当中没有这个名词，说明这个民族当中没有这种事物。所以研究一个民族的语言等于研究这个民族的过去的物质遗存，因为既然这个民族看到一种事物必然给它命名，不可能不给它命名。既然有月亮，不可能会有月亮这个词，要不它叫什么呀？既然有水就有水，既然有石头就有石头，所以水石头月亮哪个民族都有，但是别的就未必有了。所以阿拉伯当中语言当中很贫乏，比如说形容一个女孩长得漂亮，就说她的脸像月儿一样漂亮，她就不能说她的脸像花儿一样漂亮，因为她没见过花。她的比喻必然是要她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来比喻，她没法拿这个做比喻。所以后来阿拉伯走出沙漠以后，到了1001夜时代，走出沙漠以后想象力一下子解放，像一个农民进了城一样，什么都感到新鲜。所以到了1001夜当中，想象力惊人的爆发。我们这些人在这个在一个北方人或一个南方人在自己的环境当中待时间长了，比如说新疆人看着隔壁沙漠没什么，那你要到南方人山清水的地方一看到隔壁沙漠就激动的要死，觉得太漂亮太宏伟太壮观了。我在87年到甘肃去的时候，在火车上遇到一个事情，一个四川的女孩坐着火车到甘肃去，那个火车慢，一天一夜见不到村庄见不到绿色，在祁连山底下走的时候，这个女孩就突然发疯，就要往窗外跳，把了好多人拉着。后来说曾经说这种情况不是一个，就外边山清水秀来的人就是坐在窗外看着外边那种没有生命的颜色，像到月球上那种印象，完了崩溃了，进入彻底崩溃。好多人有这种对环境的改变不能适应的心理问题，比如说有的人因为家里边的一张床挪了地方，或因为家里的一堵墙院的一堵墙拆了，然后得了神经病。这种情况你们听说了吗？
没有，
你们问问，以前好多这种情况。所以后来有风水先生说，好，这个病好治，把拆的墙给我补上，把床挪回去，啊，好了。有的人脆弱到这样的一种程度，对环境的感受啊，脆弱到这样的一种程度。所以阿拉伯人看到周边的环境，一下子他写成1001夜，在我们这个环境当中写不出1001夜，觉得那没什么呀，在他看来就有什么，啊，太新奇了，太有意思了，啊，就写。由于诗歌从这个蒙昧时期产生就传承性，所以即使后来有了很多的见闻见识，见了很多他们见到的其他的国家的东西，但是仍然很难进入诗歌体系，因为诗歌具有保守性。你像我们中国的诗歌也一样，中国诗歌的用词如果我们拿计算机统计下的话，可以不可以说陈词滥调才叫诗歌。你要如果不写梅兰竹菊风花雪月情啊爱啊，这都把它都去掉，中国古诗没法写。你要如果写进去其他的一些词语就很不雅，就完全破坏了古诗的意境，有些词根本就不能进入诗。尽管有人想把它俗化之类的，有些但是不成功。中国古诗最本色最地道的还是陈词滥调，诗歌都是陈词滥调，特别是古典诗都是这样，因为它有用词的规范，用词的习惯， 后来可能有限度的吸收了一些，但是并不大规模的和突然的吸收。这是股市发展的一个规律，
阿拉伯诗歌更是这样。
第四点呢，我讲它的阿拉伯诗歌的这种工具化思考，工具性。比如说在战场上，在官场上，甚至诗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多挣点金币，这个不惜拿诗歌去换钱，这样都是工具性的特点。